Hello， 慧萱你好。
谢谢兰姐，嘿、hey, ，继续跟我们完成这个极限挑战。生命之旅，
没有极限啊
就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极限，
对，
看完之后我就可以体会为什么大企业这么喜欢、嗯、因为那时候邀我们去登山登皇帝殿之后、我才发现天哪，他的惧高症这么严重，他就整个是这样蹲着，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对，他又很怕，可是他又不想造成我们的困扰，他就会说我们先走，对，可是我们又会想要可以看着他这样子、那你就发现他的生命旅程就是一直在追求这个突破、对，我觉得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极限挑战、对，不管在外人看起来他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小时候要去买个东西，对我都是极限挑战、因为社恐太严重、对，上一集我们讲到如何看到内心的恐惧、然后要去做这个锻炼、然后后面呢是一些对你的健康有益的、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这个节目集合各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是提供了很多科学的论证，中间有一个挑战是他要禁食，对，我们现在很流行的168，那它就是慢慢的，好，从168，好，然后变成可能48小时，然后甚至到8天的禁食，
哇，
对，而且它最惨的是它8天的禁食之后，它还要去捕鱼，在全身已经无力的状态下，对，可是设计这一个活动的科学家告诉他说，身体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就会好像进化那样，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进化史，人类的进化史，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会有所谓的适者生存，你适合的就留下来了嘛，对，所以他也告诉他说，当你身体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逼自己进化，然后你的身体健康会往上再迈一步，会把一些沉积在体内的一些坏东西赶出去。你想想看，他练那个肌肉，他每天要吃多少东西啊？他那个牛排啊什么，每天的量是很大的，所以他那个进食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第一天还好，然后当他后来，他简直是整个兜了一圈，很痛苦，尤其是在家里，可能打开冰箱还要看到食物。哦，他前面其实还做了一个训练，就他要到那个深海里面感受那个恐惧，闭气，闭很久很久。然后身体还是会担心嘛。其实我们常常会在我们还足够的状况下，我们会提早浮出水面。其实氧气是够的。可是我们的脑袋告诉我们快要死了，所以我们就会浮上来。所以他前面做了很多种训练。就是去找那种知名的专家，什么特种部队也好，还有他前面还去那个去消防队，人家做那个你要冲进火场，模拟火场要救出人来，对，他就是进入很多极端的环境，去让自己的身体接受这个失恋，可能也是因为他的身体够了，他之前做了那么多的锻炼，他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承受这些的。我们不鼓励其他人去做，因为每个人的身体质素不一样。然后呢，他说他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他说他刚刚说的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只觉得自己要死了，所以他第一次下去就一下就上来了，他觉得他的氧不够。可是我觉得他碰到这些真的都是专家，还有包括他的好朋友，他的家人其实都一路都给他很大的支持，所以他在他快放弃的时候，耳边都会浮现这些人给他的鼓励，所以他第二次再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他变得非常的有力，整个生意盎然，就是爆发那种，突然之间升级了，像绿巨人那样，啪，结果他真的捕到鱼，他是用鱼叉去捕鱼，所以那个身体的敏捷度不是那种你饿昏的人办得到的，所以他如愿的，因为那个陪着他一起进食的其实是一个常常在做进食的人，他就跟他说 我们的晚餐靠你了，就是如果要结束进食要吃到肉的话就要靠它了。当然你 捕不到鱼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吃纯素的什么。可是他有达成任务，他捕到一条鱼回来了，对，然后他也很可爱的呈现他那一段历程，他就说哦，当然啊，我说我之后还是会做什么。其实他做这些东西都是希望他把这些活动的精神带到他的日常生活，就去改变他，因为他之前是大鱼大肉补肌肉的人，那他就说哦，我可以做得到那个类似168这样，好，那一个月24小时的进食也可以，哦，3个月8天再说吧，就是很诚实，因为他的第一个年纪还有他的身体，其实要进食那么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那最主要是他在整个活动里面学习到的一个意志力，哎，我怎么样坚持下去，对，那他中间其实都在做这些锻炼，好，包括说 他有提到那个做三温暖 SPA，对身体也很好，对，他们就是进到那个冰河里面，哦，因为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勇渡北极那种海，对，就是在很冷很冷的状态下，对，然后他所以他们就有让他在那个极冷的状况下然后再进桑拿，他说这样其实对身体的代谢也是很好的，所以我就开玩笑跟龙哥讲，哇，你不晓得会活多久，因为好几次都碰到他去做那个，对，然后中间还有力量攀绳，好，从直升机拉绳子，然后他要爬到直升机上，看一些电影里面叫特技演员做的事情，对，他都亲自去做这些试炼，锻炼你的身体，这是中间的部分。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最感动我的是后面两集，因为他这当中其实都有帮他身体做一些检查，然后他们就发现他有阿兹海默，来自父母跟父系跟母系的双基因，就是两边都有阿兹海默的基因，所以他得到这个病的
几率蛮高的，
对，他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然后他热爱他的生活还有他的家人，所以他其实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要忘记我的家人，忘记我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美好的日子，对，所以他其实是很 shock， 所以他就开始去配合他这些专家们，变成锻炼脑了。他前面都在锻炼身体，对。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像我们这一辈的，我们都常常去开冰箱，然后拿的不是我们刚刚想要去拿的，或者打开我们的手机，做了半小时不是刚刚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一件事情，然后突然就做到其他事情去了，然后就忘了，
对，就突然想我刚刚到底打开手机是要干什么的，有时候甚至没做就又去做其他事情了，我记得我们看那部电影，那个我想念我自己，还有更早期日本那一部，我觉得一刚开始是日本那一部，我有点忘记片名了，一所广司演的，因为他才40几岁，他们这两部的共通都是他其实不是年纪很大得到阿兹海默，所以那个冲击更大，我记得那个一所广司，那个就是他是出去聚，就是全公司去聚餐，然后那餐厅很大，结果自助餐嘛，他去拿餐回来之后，他看着整个餐厅，他找不到他的同事，他忘了，他忘了他的同事，然后他又是一个主管，他今天如果一旦让公司让其他人知道他的病情，他是势必没办法持续工作，所以他很努力哦，他就画那个卡片，把每一个同事的那个脸跟特征画下来，然后旁边写备注，
方便他辨识，
对，方便他辨识说这个是哪一位同事，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严重的时候他是找不到家回去，然后甚至到最后没办法生活自理，甚至会忘了你的最亲爱的伴侣， 我记得那部电影最后很感人，是他真的不记得他老婆，因为老婆在他脑中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嗯，
对，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阿兹海默他就是会去忘记，
一层一层的，
对，
对，
就是像洋葱一层一层被剥掉，你只记得最前面的事情。
嗯，
对，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深层恐惧在。
嗯，
看完那部电影之后，很多旁边的人都跟着做那个医生去的时候，不就会问问题，就觉得，欸，自己好像也要失智了。
哎，我妈妈也是艾滋海默症，
嗯，
前后十年，就是那段时间哈，那时候医生告诉我，就是一个艾滋海默症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我妈妈就是这个过程非常完整。前三年是初阶嘛，哈，
嗯，
中三年，
嗯，
后三年这样子，最后这样走掉。
嗯，
你就看到她真的到后来就是，她是一层一层忘掉，
嗯，
一层一层，就是到最后就是可能到她很印象非常非常久远的那个部分，
嗯，
忘掉以后，其实她早就不认识我爸爸了。
嗯，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哈，就是我不晓得要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而是对我妈妈的艾滋海默症哈，跟我爸来讲的话，我爸爸是在我妈妈大概进入第五年的时候，
嗯，
这症状越来越明显了，那我爸非常的忧心，
嗯，
因为我妈妈药时常吃了就会掉啦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爸时常会跟我们联络说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了，
嗯，
那说实话我们只能在旁边协助，也无从帮忙嘛，哈，
嗯嗯，
那可是呢到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点很好的，我爸爸在急症啊，突然两个月就走了。
嗯，
那我爸爸走的时候呢，我妈妈也不是很清楚。
嗯，
那时候因为担心我妈会不舒服嘛，所以她赶快把她带去给她精神医生看，说，哎，医生，我妈可不可以参加我爸的丧礼啊？
嗯，
那结果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哎，她没有问题，她说你妈妈的情绪已经很低了，
嗯，
所以她建议给她参加。
嗯，
她那天参加以后，就看到我妈妈就是掉眼泪一下子，然后就完全忘掉所有的事情。我在那个过程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爸因为看到我妈这样子，他很忧心，结果他先走了。
嗯，
对不对？那他就不用面对我妈的后面。
是，
那我妈妈呢？因为呢，我爸走了，他只掉了一下眼泪，然后就忘掉了。
嗯，所以感觉上好像对彼此反而是一种祝福。
对，我觉得那个给我的，我看到那个部分，其实我有时候还觉得说，哇，这两个老人家安排的还真好。
嗯，
因为我爸爸一直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很忧心。
嗯嗯，
对，所以你说像艾滋海默症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我妈妈有这个也担心遗传嘛，所以有一次我女儿就嘉玲啊就很担心的在香港就帮我挂号挂我妈的医生嘛，所以我就叫她去看，我就去看了，结果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你来干嘛？因为以前我都陪我妈看医生啊。我说医生，这个我女儿哈，她帮我挂号的，因为你知道我妈这样子，她也担心我。结果医生问了我几句话以后，她说：“哎呀，你这个没有问题，不用做什么检查。”那个大概是在，也是十五年前，
嗯，
差不多。
是啊，真的那个节目里面就提到，就是你今天如果可以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
嗯，
对，它里面访问一些就是好像不晓得这些所谓你科学的证明什么，可是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嗯，
对，包括一些原住民啊，他们去健走啊，然后前面那一段锻炼进食也有，然后他这边就是做一个实验，是针对一群大概六七十岁的妈妈们，他就发现，哎，跳舞之后大脑的那个记忆力的提升，
嗯，
是可以看到成果的。
嗯，
后来他的结论就是说，其实你就是让你的大脑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
是，
对，因为像跳舞，你要记动作、身体要，其实是很复杂的。
嗯，
你不断去锻炼你的心智，就当然不要到那种超过你可以负荷的，又有焦虑。所以人家说打麻将嘛，
嗯嗯，
对，是很好的预防的。就是你今天要至少要知道有牌，你要吃吧。 对，然后甚至有些老人家还精得很，还会算牌什么的。
是啊，
对，刚刚上一集最后提到那位老人家，对不对？大家说他自私或者什么，可是他其实脑袋很清楚了。
清楚。
对啊，他都知道说，哎，你们谁跟谁怎么样，嗯哦、对，就像我觉得，哎，我妈到这个年纪八十几岁，什么族内所有人的生日、哦、数字他都一清二楚，其实我们是觉得很感恩。
真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兰姐有讲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其实我们当然是要注意，多注意一下，对，可是就是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忧。
对，就是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比较执着在打鼓啊，这当然也有兴趣，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推动其实也是要感谢我们的鼓友那个志凯啊，因为他在我们开始打非洲鼓的时候，他一直希望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开心的打鼓。
是。
然后他因为我们鼓团有几位年龄层比较高嘛，他就说打鼓哈，因为他直接会刺激你的很多的那个神经啊、脑部的细胞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我印象非常深刻，跟我们讲了好几次。
嗯。
后来想说，因为他有对这方面他有特别研究嘛。
嗯。
所以呢，我后来想说，哎，我们既然打鼓啊，那这开心的打鼓嘛，那就继续打，打的让自己的脑袋也可以，比如说你要记鼓节拍啊、节奏什么的，对不对？你的手还直接有很多拍打的动作嘛。所以后来就想说，哎，这还蛮好的啊，因为你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要找一个你有一点兴趣，然后又不影响到别人的，然后又对自己身体各方面有益处的这件事情，其实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因为这个点，让我对打鼓就一直想要持续下去。管他，反正我可以打就一直打下去，就这样的概念。
是，这让我想到一部韩剧，就前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他 touch 到很多人的心。他也是个老爷爷，他想去学芭蕾舞。
哦，我知道。
对，他其实一刚开始家人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的，因为其实男舞者在一些传统的就会觉得你穿着紧身衣那样，然后就这么老了才要学，对子女而言就会觉得有一点难为情。对，可是我觉得后来他们接受去支持了这个爸爸之后，你看他虽然爸爸最后还是失智，对，可是他曾经这样子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对啊，那个过程。
对，而且也不单只是有没有，后来他找了一个那个年轻的小帅哥来教他。对，那是一个双向学习的历程。年轻的时候就是你也有体力，然后脑子也非常发达，真的就是意气风发，你可能也有你的担心了，可是至少在这些方面你都是比老人家更可以 handle 的。对，那他如何去学到经验岁月的智慧。前一阵子也是很鼓励那个轻盈共居，老年人跟年轻人一起住，其实就是彼此去同理。这部影集里面他后来也让这个 Chris 他穿上那个模拟的年老衣，对，让他真正去体会说啊，其实当你三十年之后，你可能不只是外貌改变哦，你整个体力，你身上很像挂着几斤的东西，你走路是会迟缓的，然后戴上那个眼镜让他看不清楚，然后耳朵也是塞了个耳塞，要一直哈，那个声音好像从远处飘过来，然后听不清楚的。他们也很可爱，他们弄了一个模拟的养老村，就是一切很像楚门的世界，里面的老年人是真的，对，可是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这个养老村的工作人员是就是他们的人去办的。对，可是他为什么做这些东西，这个到最后一集了，叫做悦纳，锻炼这个大脑之后，其实他最后要他做的就是去，不是接纳而已哦，是悦纳，就是喜悦的接受他，接受这个为了你服务了一辈子的身体，他今天就是要走到一个需要休息的时候。对，那里面这些老人家就在这边打桌球干什么，他一刚开始还没办法，因为他试着去抗拒他，所以他就 变得更迟缓。可是后来他体会到说，哦，原来我就是接受他，去知道说我怎么样去用这个身体。
嗯，
对，我们常讲说，哎，不服老。可是就像兰姐刚刚说，我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就是做到这边，
嗯，
我很棒了。
嗯，
对，我要给自己鼓励。然后最后呢，他就像他的老婆，哦，他们两个感情很好，
嗯，
老婆也很漂亮，
嗯，
然后老婆化妆成八十几岁。因为他说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人相对于自己的离去，其实更担心的是你所爱的人的离去。